第二天苏晴刚到公司就被老大叫了过去，他把昨晚整理好的资料给老大看，老大一边点头一边说，
最近你工作干得很不错啊，特别是微博的粉涨了不少，不过也要多注意，要降低负面评啊。
苏晴面带职业笑容说了声好，心里却是不屑，产品好坏是开发团队的事情嘛，不想被骂可不是他动动键盘就可以解决的。见老大看起来心情不错，于是他鼓起勇气说，王总，我想休年假跟朋友出去一趟。
哦，去多久啊？
从下周三开始，一星期。老大的脸上露出为难神色说，
你也知道最近正是忙的时候。
我去年年假就没休。去年他本想等顾长安回北京以后再休假陪他的，结果空等一场。老大说，
我知道公司会有补偿措施，不过现在真不是时候啊，我们马上就要发布新产品，正是要大力宣导的时候，你看忙过这段怎么样啊？
老大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敲击着苏晴送上的资料，敲击的位置正好是昨晚那条微博上面写着努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几个字。老板的口气听起来是商量，其实是不容置疑的结论。苏晴咬咬嘴唇没有说话，最后老大挥挥手说，
你先回去，我再考虑一下，你呢也多理解一下我，现在业绩压力这么大，干不好大伙都失业啊。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苏晴扭头就走，坐到椅上仍是义愤难平。手机微信传了信息，是闺蜜段婉婉。
哎，我跟你说，周末见到男孩的事你到底去不去啊？
苏晴思忖一下回复说，
不想去，没心情。
别错过啊傻姑娘，这男的条件不错呢，你还真想吊死在顾长安那棵树上啊？再说了，他那棵树都要枯死了，靠不住。
这话让苏晴听了心中隐隐刺痛，他回，
你说的那个人比我还小两岁呢，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都流行姐弟恋，小毛孩就对你这样的女人把持不住。
这没正经的话逗乐苏晴，
你自己才多大就叫别人小毛孩，再说我是哪种女人啊？
好女人啊，好看的女人，好能干的女人，行吗我的三好姑奶奶？
这厉害嘴巴让苏晴是甘拜下风，他心想干脆去吧，也是抛开过去的时候了。
好，那时间地点定好告诉我。
段婉婉行动果决，饭局就安排在周六中午一个商场内部。用他的策略说，两人感觉不错的话，吃完饭逛逛商场散散步，有助于提升状况。苏晴觉得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坐在位置上，这也算是他第一次相亲吧。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沦落至此啊，他心里默默叹口气，望着对面的小伙子，这个男生精瘦高个，戴着一副细黑框的眼镜，长相还算帅气，就是不修边幅的头发暴露出生活过得不算精致。段婉婉介绍，这个叫林小镇的男孩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这代表收入还不错。他是当地人，表示家有房产，是独生子，也就是独占了父母宠爱，个性温和，那么就不可能家暴。等表面意思和内在含义都说尽后，再不遗余力说自己这位闺蜜多么多么的优秀，
听得苏琴都不太好意思，而林小镇就一本正经的附和点头。
行啦，剩下的时间呢，你们互相了解啊，我先走啦。
段婉婉背上包就要走，苏琴急了，哎，这么快就走啊？
不然呢？
段婉婉笑了，
小林啊，你可要陪好我们苏大姑娘啊。
没得说，你慢走。
林小镇做了个 OK 的手势。望着段婉婉离去的背影，苏琴原本不怎么紧张的心一下子急促起来。她其实不知道该跟这男生说什么，只好一直低头喝着水。倒是这个林小镇是个自来熟的人，他伸手过来说，
很高兴认识你，第一次见面咱也正式一点，以后就不用这样了。
男生的话让苏琴心一下子放下来，面色温和地伸出手去。男生的手很大，轻轻与他一握，就像是在劝他安心似的。苏琴没有想到简单一顿饭会花上将近两个小时。这个男孩很能说，讲自己的生活、工作、爱好，讲话幽默又有趣，让苏琴听得很开心，一点都没有察觉时间的流逝。让他意外的是，林小镇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用手机给苏琴展示自己拍过的照片，有静物，有人物，看起来赏心悦目。苏琴看他的眼光越来越不一样，感觉眼前的男孩是个挺有趣的人。有趣，对现在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事了。林小镇见他感兴趣，笑着说，
下周三呢，我跟朋友要办一个摄影展，你要有兴趣可以来玩啊。
苏琴几乎要脱口而出说同意，话到了嘴边又停住。他想起，哦，下周三有西藏之旅啊，虽然不一定能去，但是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他不想轻易放弃，于是说，不好意思，我下周三有计划去西藏。
这样啊，一个人吗？
嗯，是和一个朋友。
哦，男的还是女的？
这话问得让苏琴隐隐被干涉的不快，于是他有些不客气地回答说，男的。
男的好啊，西藏那边条件艰苦，如果都是女孩子不怎么安全。
他没有想到林小镇会这么回答。苏琴望着林小镇并不虚伪的表情，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
可惜场地原因啊，我这摄影展不会展太久，等你回来都结束了。那就以后有机会好了，你会愿意去吗？
林小镇睁大眼睛望着他，让苏琴心里一动。他微微含笑，好啊，我很愿意。两人吃完饭在商场逛了圈，林小镇提议去看电影。苏琴觉得跟这男孩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闷，欣然同意。电影演的是一部好莱坞动作片，各种爆炸火爆场景。林小镇一改之前停不了的嘴巴，进了电影院就安安静静，让苏琴又添了几分好感。这个时候苏琴的手机震动，他从包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顾长安。他想了想，选择挂掉。林小镇目不斜视盯着屏幕，没有什么表示。谁知道没过五分钟，顾长安的电话又打来，苏琴再次按掉，发短信给他，我在外边不方便接。很快顾长安又回短信，
跟谁啊？
苏琴生气了，我跟谁关你什么事？你是我什么人？他发出这条短信以后立刻关机，再也不想理会他。林小镇侧头看他心神不宁的样子， 他说，
你要有事可以先去忙。
没事啦，苏晴勉强笑笑。就因为这么一通电话，再精彩的电影也变得索然无味。苏晴盯着荧幕，却像盯着空白。飞来飞去的机器人画面，此刻居然变成他跟顾长安相处的往昔，从眼前一直到脑海挥之不去。甚至结尾男女主角最后重逢的片段，让一直哭点很高的人眼睛都有点酸涩。好不容易挨到电影结束，林小镇看出苏晴不太对劲，关切地问她怎么了。苏晴说自己没事，但是有些乏了，想回去休息一下。
好，我送你吧，车就在外头。
他坐在林小镇的车里，望着窗外集市的街景，沉默不语。林小镇开着车，不时偏头看他。之前还伶牙俐齿的男孩，在这样有点尴尬的气氛中，居然也找不到话说。车开到小区楼下，苏晴下车道谢以后，就向楼道走去。
等等，
林小镇突然喊道。苏晴回头看他，
连个手机号码都不留，是宣告我出局吗？
林小镇苦笑说。苏晴才醒悟，连称不是，拿出手机发现已被自己关机了。啊，没想到手机都没电了。苏晴故作镇定地说，但是很爽利地告诉对方号码。他对眼前的男孩也有好感，只是现在心里很乱，没有那方面的想法。林小镇把手机装进兜里，拍拍手说，
啊，那你好好休息，有时间再约你。
他点点头，上楼的时候启动手机。等走进家门的时候，手机已提示有五六条短信，全是顾长安的。一开始跟他争辩说，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我没当着你面说分手，你就是我女朋友啊。
再后来是道歉，
对不起，我真没想过会这样。你之前说周末要去相亲，我只要一想到你会变成别人的女人，我就特别难受，我舍不得你。
最后是祈求，
苏晴，你回我一下好吗？
苏晴举着手机盯了半天屏幕，充满苦涩。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说的再多也步履维艰，为什么还要坚持一段看不到希望的恋情呢？正伤神，手机突然又震了一下，这一次居然不是顾长安，而是林小镇的。林小镇的信息说，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看你脸色不好，多多休息。我是想告诉你，和你今天见面，我对你很有好感，希望你也有同样感受。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期待可以跟你多交流，加深了解。林小镇。
没有想到这个男孩这么直截了当，就表达自己的好感。虽然有些冒昧，但却让苏晴的心里暖了一下。正思忖怎么回复，顾长安突然又来了电话。苏晴第一次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厌恶。他这回没有挂掉，接通以后没等对方说话，就几乎带着哭声喊起来。
你究竟要怎么样啊？嘴上说舍不得我，可还不是把我一个人丢在北京？我凭什么要无怨无悔等着你啊？我欠你的吗？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在身边的爱人。我不想不想不想你离开了我，却还这样子如此的要求我，控制我。拜托，你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掉吧。
电话那一头是许久的沉默。
苏晴，
好半天，顾长安低沉的声音响起。
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决定了，我要回北京，我来找你，陪着你啊。 家里工作我不要了，我也会让父母支持我们的。就算他们不同意，我也会坚持我的选择。苏晴，你等我，只要我把这边的工作都交接好，我就回去了。最晚星期三，星期三我肯定能到。之前都是我不好，我回来会补偿你的，对不起，对不起啊。
苏晴愣了，手缓缓地把手机放下，呆立在狭窄的小小出租屋，居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半天，他重新把手机贴在耳边。
我不想做你招之即来的玩具。
我没有。
让我静一下，好好想想。
说完，他直接把手机挂掉。他坐下来，突然有些迷茫。一直期待的事情，如今要实现了，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时间是块抹布，抹平了他俩之间的激情。从一开始的焦灼到麻木，这过程似乎并不痛苦，但从习惯到开心却好像很难很难。手中的手机又亮了一下，苏晴查看不是电话，而是微博上静叔叔的私信。
去西藏的事情决定了吗？要注意提前买票啊。我备好了高原反应的预防药，你什么都不用带。
苏晴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拨通老大的电话。
王总，我决定了，我必须要休假。你要是不准，我只好辞了。
老板被他呛了一下，没有怪罪，反而笑出声说：
哟，大小姐，还来脾气了？啊，去吧。最近辛苦了，好好散个心。公司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安排的。
他的回答让苏晴是大感意外，向他称谢。等挂了电话，苏晴又陷入迷茫。一个是去远方的满足感，一个是探索有趣的新鲜感，一个是迎接旧爱的熟悉感。昨天的自己似乎还无路可走，跌跌撞撞生活在偌大的城市里，纷纷杂杂，乱乱糟糟。他想起身，可摸下脸，不知何时，泪水已经布满脸庞。本篇文章《爱情何处远行》，作者本公子。黑鱼友情提示：即便心情再不好，再怎么想去远处，也请注重自己的安全，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出游。微博上面的、朋友圈上面的，其实都是可以造假的假象。那些拎个包说走就走，都是电影、小说里面的情节。这叫做娱乐产品，不是真实人生。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过自己的人生，不要让自己因为愚蠢而上了社会新闻的版面。感谢你的收听，黑鱼夜童话，我们下回见。